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另外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听本周金句。今天的金句也是一直提醒米雅的，主的仆人不可争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我们来听今天的金句，在金句之后和你分享一首米雅很喜欢的古典诗歌，我主耶稣是生命源。
本周金句，
提摩太后书2:24-25，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我主耶稣是生命源，我主耶稣是活水泉，泛河这水足成名，说道永远再不渴。
难道永远再不渴？真真永远再不渴？难道永远再不渴？真真永远再不渴？泛河这水主成名，说道永远再不渴。主在旷野要开道路，主在沙漠要开江河流出，我虽浇灌我行道，永远再不渴。难道永远再不渴？真真永远再不渴？难道永远再不渴？真真永远再不渴？泛河这水主成名，说道永远再不渴。井水泉，愿意的人白白来，何必在腹中成为泉源，到永远再不渴。难道永远再不渴？真真永远再不渴？难道永远再不渴？真真永远再不渴？泛河这水主成名，说道永远再不渴。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我主耶稣是生命源，这首诗歌歌词的出处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亲爱的朋友，你渴望那生命的泉源吗？我们的爱是由神源源不断的供给的，单靠我们自己，我们的爱不够，单靠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有源头的活水。大学问家朱熹说，未有源头活水来，你源头的活水在哪里呢？今天大卫传道要和我们分享的经段也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如果有圣经的朋友，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翻到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在音乐声过后，我们来听大卫传道的分享，把握最迫切的时机。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大卫传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篇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7到42节，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题目，叫做把握最迫切的时机。如果你手边有圣经，你把它打开，我们看到第27节，他一开始就说门徒回来，你知道他们从哪里回来吗？这里的整个状况是耶稣跟他的门徒离开了犹太地往北而行，他们要去加利利。他们为什么要去加利利呢？大概有几个理由，一个是不想影响施洗约翰已经在当地的工作，另外一个是因为施洗约翰已经在当地搅动了统治的阶层，如果耶稣基督继续留在当地，那些已经被施洗约翰而高度被关注的状况会让他要做的工作被统治阶层所关注，而且带来一些不方便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好像没有要承接施洗约翰在当地的工作，也没有想要落入政治的风暴里面，他避免了任何会影响他想要达成目标的事，所以他们离开了犹太地往北而行。但在到加利利之前，他们会先经过撒玛利亚，而撒玛利亚是因为他们血统的不纯正而被犹太人鄙视的一个群体，就是撒玛利亚人。加利利要往那边去要经过撒玛利亚，可是在犹太人的心里，他们对加利利，他们对撒玛利亚是存在着很深的歧视的。如果我们把经文的处境从古代近东引申到现在，在你所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是否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去歧视一些不同的群体，不管是社会经济的条件上，种族的条件上，国籍的条件上，我们会不会带着先入为主的印象或是偏见去看待一些群体？耶稣让我们看到的是他其实对人们的偏见非常的反感。他走过那个犹太人鄙视的地方，可是他却在那里停留。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他的停留也带有目的。如果我这样问你，听众朋友，如果你需要经过一个让你感到很不舒服，甚至厌恶的地方或景况的时候，你会愿意吗？你可能要捏着鼻子左闪右躲，搞得你全身脏污，甚至有可能会受伤，你愿意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很多时候都遇到这种 对我们的舒适感和既有概念有所挑战的情况。如果有一天我们所珍重的一切，不管是我们的口才、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经济能力，这些我们一生所累积的东西都成为了一个拦阻，拦阻主耶稣基督那急切看到灵魂得救的心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呢？我们今天所处的地方，我们今天走到此刻的路，是因为神恩典的带领。如果过程中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有可能早就迷失了方向。经文的第六节说，耶稣因走路困乏，他身在撒玛利亚，他在雅各的井旁坐着，靠近用餐的时间。经文第七章的第八节也告诉我们说，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所以在今天的经文27到42节的对话里面，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饿肚子时候的反应和对话。这有什么问题呢？很多人，很多的声音现在告诉我们要先满足我们自己的渴望和需要，这并没有错。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采取的一个及时的行动。如果我们今天要来顺服主的旨意，我们的生命就不能一直都只在乎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想着要随心所欲。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给了我们很好的属灵的教导。第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要看别人比我们自己更重要。但是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怎么看到问题呢？如果我们今天要求一个人去省略一天中的一餐，好让他们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跟失落的人或群体互动的环境，会有多少人愿意呢？这是一幅图画，一个关于一个急迫性的图画。我们常常烦恼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最常问的问题是，主啊，难道想找点东西吃，想要点这个，想要点那个，是坏事吗？不是的，那当然不是坏事。但是经文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有些状况，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不是最必要最唯一的事情。我们看到有耶稣，有他的团队，那这个团队的人离开了耶稣去当地寻找食物，可是同时在耶稣所在的地方产生了一个事工的机会。你知道，我们无论现在明日身处何方，我们都会碰到上帝工作的机会。当我们回到27节，这些门徒找到了食物，回到了雅各井边，一群人带着食物沿着路走了过来，然后他们看到一个眼前的景象，就是耶稣跟一个妇人说话，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在当时文化里面，一位犹太的拉比是不会跟他不认识的女人说话的，特别是在女人的丈夫不在的场合，更何况这一位女人还是撒玛利亚妇人。所以为什么经文说他们看到之后就感到稀奇？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眼前耶稣要把真理，要把这一份生命的活水的道理告诉这位妇人的急迫性已经超越了文化、宗教的传统和民族的偏见。这样的情况在使徒们的书信里面也不断的发生。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 乃造人间的遗船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问题在人们的传统、世界的原则，还是基督的旨意呢？这是为什么门徒们沉默地看着眼前的情况。28节，这一位来到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把她的水罐放在井旁，跑回城中，带着一个很迫切的目的，去告诉别人耶稣所行的。我们会提出很多的疑问，去解释这个简单的现象。这个简单的现象是，这位妇人遇见了耶稣，留下了水罐，然后开始服侍。他没有受装备，没有上过什么神学，他就去服侍了。这个妇人到底在想什么呢？曾经在中国教会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尼弟兄，在他人生的最后的15年里面，因为信仰，他被限制了自由。他曾经说道，圣灵让我们遇见基督，并能够一次性的相信他。我们不需要再有更多的行动，而当我们如此行时，我们就跟基督有了生命的连结。其实就这么简单。可是问题就是，主耶稣的急迫性、迫切性，有没有成为我们的迫切性？他忽视了传统、既有的印象、文化的隔阂，是不是也成为我们应该去无视的顾虑？因为我们已经在生命当中跟他连结了。你要知道，明白教义跟认识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约翰福音17章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来认识神。所谓的迫切性，不是来自于我们知道多少，而只是来自于我们认识的是谁。在那个当下，有一个事工的团队，但他们在耶稣结束与妇人的对话时，仍然保持沉默。然后他们所说出来的却是，拉比，请吃。他们或许当下擦着头上的汗，心中松了一口气，觉得说，啊，这个尴尬难堪的场面跟这个妇人的事结束了，我们可以专心来吃东西了。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回答他们的是，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这个场景很有趣，耶稣在告诉门徒说，我有食物，而你们完全不知道这个食物的一切。他们彼此对看，看着耶稣，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耶稣的食物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当你肚子饿，你吃了东西所带来的那个满足，那个营养，他已经得到了。从哪里来呢？从遵行上帝的旨意而来。34节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我们从哪里知道上帝的旨意呢？从神的话语里面。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基督徒活着是靠着神的旨意，靠着神的话。而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我想起诗人在诗篇40篇第8节说的，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那位耶稣基督，那位律法和先知们预言的成全者，他自己都说他能得饱足是因为遵行上帝的旨意。那问题就是，如果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为什么没有照着遵行上帝的旨意，并且从中得到满足跟营养呢？我们到底要如何能够得到这种满足？这位妇人遇见了耶稣， 也被他传讲的内容所震撼。他认为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是他们长久以来所等候的那一位。他有这个迫切性去传讲，他知道他在寻找的是谁。今天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传讲一个我们不认识不知道的人？没有办法。从34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另外一个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灵需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如同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一样。当我们跟随那位一切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被他所充满所满足。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是大卫传道的分享，把握最迫切的时机。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神的机会都不是偶然的或是突然的，是神为我们预备好的。同样的，当我们信主之后，神也把一些人放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能够传福音给他。也许是你的好朋友，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同事同学，或者就是你的邻居。我们把握那最迫切的时机了吗？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吗？好像耶稣看到那井边的妇人，好像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到那些人就怜悯他们。有人说，基督信仰里面的核心价值有爱，有喜乐，有生命。你同意吗？我们来欣赏这首诗歌，由赞美之泉团队所制作的《爱、喜乐、生命》。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晚安。
亲爱的朋友，歌词当中说泪水不再，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有喜乐的生命，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你盼望有喜乐，你盼望有生命的活水，你盼望你的人生有爱的源头吗？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你说由外在的家人给的爱，那也不够。如果你有一些人生的历练，你会知道那些人为的，那些我们可以接触得到的，其实都会枯竭。唯有当我们的生命与那爱的源头连接，那么我们不会枯竭，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涌流，那是爱我们的主每天每天不断的加添给我们的。亲爱的朋友，米娅也要把握这个好时机和你分享耶稣爱你，耶稣愿意来帮助你。那么你愿不愿意打开心，打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耶稣我愿意你做我生命的主呢。如果你对基督信仰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net。 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会喽。